Turning today to Paul'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, chapter 6 and verse 7.
我们今天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七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七节。真实的道理，神的大能，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各样事上表明是神的仆人。在这里，使徒保罗他关注的点是传讲福音，是传讲叫人与神和好的福音，让人的灵魂归向基督。他在前面几章里一直在讲每一个基督徒的事工，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，我们应该传讲的是什么，尤其是传道者应该说的是什么。在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他有提到过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忧患，他颠沛流离的那些日子，基督徒所应该拥有的品格、纯正和良善。那么我们来到第七节，这个是关于侍奉的前提和使用的武器。这个是使徒保罗写的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他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担当、决心还有目标。在这里，使徒保罗他开始说真实的道理。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在属灵的战役中基督徒使用的武器，真实的道理，或者是真理的道。这些话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。它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真理的道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在想的是使徒保罗他指的是整本圣经，还有所有的这些教义，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当使徒保罗写到真理的道这个词组的时候，他写到真实的道理的时候，他指的就是得救的福音。因为在以弗所书中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，他写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。所以在这里他定义了真理的道，它指的就是得救的福音。在哥罗西书中，他又一次写道，他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在这里我们从第五章开始，使徒保罗他的整个主题他讲的就是如何传讲福音，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。当提到真理的道的时候，这块特别指的就是关于福音的教义，而不是整本圣经，不然这个逻辑就有问题，就是前言不搭后语。所以在这里说，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特别指的就是拯救灵魂的教义。在这里，这一段真实的道理指的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。一个基督徒首要的职责就是要去传讲福音。我们需要常常的提到这一点，去提醒这一点，因为非常蹊跷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，很多的教会就很快的不再去传讲福音，甚至是那些相信圣经的那些福音派的教会，他们很少再去举行专门的这种福音讲道。他们不再去有这样的固定的时间去传讲福音，尤其是在英国的历史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教会就会停止传讲福音，会很少传讲福音，但是神通过圣灵再一次的把这个火燃起来，复兴的火燃起来，人又开始，教会又开始传讲福音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复兴。但是在其他的这些世代，只是偶尔有讲到福音，并没有专门去传讲福音。但是在这里，使徒保罗说，使徒保罗提到的真理的道，指的就是使人得救的福音。我上一次在讲座讲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我在美国，当时在教堂的礼拜，还有一些讲座，在这个一个出了名捍卫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神学院有讲座，当时他们让我去讲关于怎么样去传讲福音的这个话题，当时我就这样去讲了，我告诉他们说，一定要去。按时的要去多多的去传讲福音，要有固定的时间去传讲福音。但是让我很惊讶的就是，当时20几岁的这些年轻人，他们完全不喜欢这个论调，他们不想要去那样做，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责任，他们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去传讲福音，去专门的去讲福音。所以他们告诉我说，这个神学院没有教他们，在其他的讲座中也没有讲师去讲过，所以这个让我非常惊讶。后来呢，我发现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，也就是说，传讲福音是不受欢迎的，也是非主流的。这些神学院也没有去强调要去传讲福音，但是。在圣经中强调的是，我们首要的职责就是去传讲福音。那福音在这里不是一个代名词，不是所有真理的代名词，所以在这里说的好消息，它指的就是传讲福音。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不知道这一点，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他们的印象中就是啊，你随便打开圣经，你从圣经中讲任何一段话都是在讲福音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可能是在讲，可能是在教导很重要、很关键的教义，但是这个和传讲福音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传讲福音就是专门去讲神的福音、神的计划，传讲这个真理的道。呼吁罪人悔改，所以在这里，使徒保罗他讲的是，首先是真理的道，然后后面是神的大能。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3节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这里说的这个大能的明证，指的不是他行的神迹。当然，使徒保罗是可以行神迹的，但是在这里指的不是他的神迹，而是说要让他们去依靠圣灵去传讲福音，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让灵魂回转归向神。所以在这里是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所以在这里说，通过真理的道，通过神的大能，这是通过忠心的传讲神的福音，通过祷告。那么福音能结果子，不是通过煽情的电影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故事，而是通过公开的、真诚的宣讲神的救恩，然后依靠神的大能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让人归信。那么有些人就会退缩说，我们有的就只有这些吗？所以他们去轻看。轻看传道，甚至是那些相信圣经的，他们会辩论说，如果说有一场演出，或者是有一种煽情的音乐，能够煽动人的情绪，这个效果会更好。但是不是这样的，神的方法就是要通过真理的道，通过神的大能，我们要去依靠圣灵的大能。我们作为人再如何的绞尽脑汁，也比不上圣灵能做的。所以在第7节，我们看这里，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。在这里，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，是神全副的军装。第13节，第6章第13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 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在这里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七节，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，这个在右手中的这个兵器指的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在右手是神的话，就是那把剑，在左手就是盾牌，就是信心的盾牌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是防御型的装备，然后有攻击型的装备，也就是福音是首要的这把剑，我们去做见证，我们去传讲福音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有这样信心的藤牌，要有这样防御型的盾牌，我们要捍卫自己的信心，捍卫我们的信仰，谨守自己的心，防备魔鬼的诡计，他的诱惑，还有这些恶念。我们要去抵挡试探，要去抵挡悲观的情绪，这种疑惑还有恐惧，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一点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装备是有这样，右手持剑，左手是有这个盾牌。在这里说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。我们继续下一个主题，是在第八节，就是使徒保罗他一直在传讲福音，而且鼓励我们也去继续传讲福音，不论人接受或者不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当时使徒保罗的这个时代，当时受到了很多的肉体的迫害，但是不管人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所传的道，他依旧去继续传讲福音。那么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从知识层面的敌意，还有从法律这方面的敌意，我们可以预见到一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日子。第八节在这里说，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。在这里我们看荣耀和羞辱、恶名和美名是这样分成两组，荣耀和羞辱指的是当面，就是使徒保罗当面得到的，而恶名和美名就是在他身后的发生的，他所不知道的。所以第一组这一段就是荣耀和羞辱，指的是他当面接受的，恶名和美名是人在背后给他的，或者是背后他所不知道的那些。首先很多的基督徒领会了使徒保罗所传讲的道，而且很感激他。那么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人，包括很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们却蔑视保罗，去嘲笑他。所以这就是荣耀和羞辱。后面讲的恶名和美名，在他背后就是这些假先知渗透了哥林多的教会，还有其他的这些新的教会，他们开始去宣传自己的这些异端信仰，他们去诋毁众使徒，只是为了给自己铺路。他们就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他们其实更有资格，比这些使徒更有资格，因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，他们去谎称自己有各式各样的资格。那么有一些软弱的人，他们被这些人的话语，人的这些人讲的这些故事给迷住了。那么这些使徒又遭到了犹太人的这种恶意控告，给他们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，押解他到罗马的法庭上。那么又有一些人看似好像是基督徒，他们好像也在传讲福音，但是他们其实是为了牟利。所以他们这些人不喜欢使徒保罗的榜样，因为使徒保罗是没有去赚取金钱，这些去牟利的人他们不想要牺牲， 他们是想要只是从基督徒身上去牟利，所以他们不喜欢使徒保罗，所以在他的背后，这些人也是去诋毁他，给他这些恶名。那么在现在呢，我们会去感谢牧师，或者感谢一些做了见证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现在文化和教育变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表示感谢，有时候听到的人并不多，但是很多的人都会来表示感谢。这个虽然不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一件事，在现在呢，当面表达谢意的情况少了。虽然大家是有这种感激的心情，但是现在的文化就是不再去当面的去常常表达谢意，因为时代变了。当时我还在学校的时候，每一周都有去投票感谢的活动，就是一周会举行几次这种感谢会，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。当然现在就没有了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得到人的赞美，不是为了去追求人的赞美和感谢。读到神的话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荣耀、羞辱、恶名、美名，不论人是否感激我们，我们的使命还有殊荣，就是去传扬、去传讲主耶稣基督，去代表他。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人的赞美而活的。但是很不幸的是，有一些地方，有一些人，尤其是传道人，他们就是为了人的赞美而活的，所以他们不想要任何的批评，他们会避免这些事情。尤其是当现代的或者是当代的这种敬拜进入了教会的时候，这些人他们就会说啊，我不能够反对，因为如果我反对的话，这些人就不再喜欢我了。然后神的教会就被这样玷污了。对神忠心意味着不偏左右，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原则，我们要坚守圣经的原则，不论你讨不讨人的喜欢。那么使徒保罗他继续，他讲说，似乎是诱惑人的，却是诚实的。我们继续看第九节，似乎不为人所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。使徒保罗这里说，似乎不为人所知的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这里不能只看表面，不是说没有人听过。它的意思，原文的这个希腊文，它讲的是名不见经传，或者是无人称赞的，不受认可的，这个世界不会认可你，他是会故意的去忽视你，这个世界不会给你伸出橄榄枝，也不会给你功名，他也不会去宣扬你。在这里说似乎不为人所知，这个世界不会宣扬你所传讲的道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在你的学校里，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中在做见证，没有人会愿意接受你所传的是福音，他们不会去认可你，因为你所侍奉的主是这个世界所抵挡的。我们是主的仆人，而这个世界厌弃他，抵挡他，也会同样这样抵挡我们。在这里说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也就是信徒是认识的，神也认识你。在这里的意思是，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要去追求这个世上的名利。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个世上的名利，那么我们会迫使我们做出很大的让步。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。在英文中，在这个似乎要死后面有一个看哪这样的一个强调的词，也就是使徒保罗他格外的在强调这一点。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当时被石头打，这些犹太人拿石头打他，然后以为他死了，但是后来他没有死，他站起来又去下一座城去传讲福音。所以他说看哪，就是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。 我们活着是通过神的保守和他的大能。当时有40个暗杀者去暗杀保罗，还有当时那些人他们驱逐保罗，然后保罗他们又被神带了回来。有一些，然后又有使徒保罗被下到监狱里，只能向凯撒上诉，被押送到罗马。在罗马的时候，还有在一路上，他们向贵族，还有向这些掌权者去讲道。在这个一路上，他又对这个菲利斯讲道，还有亚基帕王讲道，给这些罗马的判官讲道。后来呢，使徒保罗他们得到了2年的自由，还是在讲道。在这里说，似乎要死，却是活着的。这些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。那么让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第11节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但是神依旧赐给他们传福音的事工。我们再看第10节，似乎忧愁，却是常常快乐的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这里说似乎忧愁，是有忧愁。我们也有忧愁，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，在我们各自的家庭里，我们是有忧愁的。我们看到有人拒绝主，有时候是在我们很努力去引导他们去信主之后，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，一些青少年，我曾经也是这样拒绝主，我蔑视神的福音。我们看到这些青少年真的很让人难过。我回想起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，有些人也会觉得我是那样傲慢的一个人，那样一个傲慢的一个小辈，无视长辈的教诲。这些都已经是长者他们已经亲自验证过的真理，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力量和安慰，他们从中得到了非常多的福分和帮助。他们当时看到我的时候，估计心里在说，你还什么都没有经历过，却傲慢地否定一切。确实是这样的，也是让人非常难过的。所以我们也要继续地为他们祷告。有一些年轻人就会慢慢地信主，因为主会让他们谦卑下来，看到自己的需要。但是在这一路上，我们是有忧愁的，我们是会有失败的时候，失望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信徒，他们失去了自己最初的爱，我们又看到主再把他们扶起来。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否定自己的信仰，我们看到有人去攻击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这一切都是忧愁，让我们忧愁的事。但是我们却是常常快乐的，因为我们有神，我们有他的大能，我们有他的话来鼓励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我们也有对未来的盼望。后面说，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；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使徒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曾经一无所有。他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他靠自己的手艺去吃饭，他没有接受信徒的供给，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为了获利才去传道的。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信徒是富足的人，他们也非常的感激使徒保罗做的工，也感激他传的道，还有他的见证，但是他却不要他们的供给。那么当时腓力斯就是一个罗马的判官， 他想要让保罗交一点钱，然后就让他出去，就让他从这个监狱里面出去。那么当然保罗什么都没有给他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在这个世上是一个贫穷的人。我们却读到或者听到有一些很富足的一些传道人，尤其是那些成功神学的讲师，有一个人有很多架私人飞机，一点都不像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。我们要简朴的去生活，要合理的去生活，要去效仿使徒彼得。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。这就是圣经中给我们的榜样。我甚至听到有一些改革宗的牧师，尤其是在美国，他们很有钱。有一个前几年，两三年前就死了，他留下了一笔不小的遗产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有一个老牧师他说过，他说在信仰方面，你必须让步和妥协，你才能靠着一个人才能靠着福音致富。确实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怎么致富呢？人来听到，你必须收费，你去高价卖你的书。那一个传道人真的应该这样做吗？那么你虽然是靠他致富了，但是同样你不能否定世界的习俗，你也必须接受现代的这些敬拜，你不能去否定这些，因为你如果去那样做的话，你就会失去人气，你会失去名利，包括你的收入。所以你必须妥协，如果你想要靠福音致富的话，你必须妥协。就算这个人这个讲师他讲的都是对的，他讲的都是圣经中的教义，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，两者不可兼得。在这里说，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。当使徒保罗进入荣耀的时候，他是殉道的。在这个世上，使徒保罗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却样样都有。我们回想他，当时圣灵感动使徒保罗，要他去罗马，他不需要钱，他不需要别人的支持，他也不需要那样的自由或者通行证去罗马，因为他知道神会让他去罗马，会带他去罗马。他也做到了，因为他当时被军队扣留，他上诉给凯撒，然后有一个军队护送他。他虽然一无所有，但是他却样样都有，他是可以通行无阻的，来去无阻。他最后进入荣耀的时候，他是胜利的。当神的恩典带他进入了永恒的荣耀里，他是样样都有的。虽然在这世上他一无所有，但是他的最后他是胜利的。使徒把这些都活出来了，他用生命印证了这一切，这也是给我们的标杆，是我给我们的标准。我们当然不需要穷困潦倒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小心，要合理的去使用自己的财富。我们不可以用福音去赚钱。我们要把主还有他的话还有福音放在首位，这样我们有一天当我们最终进入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样样都有。